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五章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是雅各跟耶稣还有跟先知非常一致的地方。有人说雅各就好像新约的先知书一样，那么常常责备社会上的不义，常常责备这些富足的人。我们看这些都小心一点哈，绝对不是说富足本身不是好事，事实上神很愿意我们在凡事上兴盛富足，但是实在就有一个危险，我们在这世上一富足的时候，是从神来的恩典也好，或者我们自己努力来的也好，包括以色列到了流浪渔民之地就富足起来了，但是富足容易叫人骄傲，容易叫人忘记神，容易叫人忘记说主若愿意。所以就常常耶稣就讲到富足人有祸啦，不管是登山宝训或者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的那个平原宝训里面有讲到说富足的人有祸，人都说你们好的有祸，这个富足包括物质上的、民生上的、权力上的富足，那么是很好的事，甚至也是神的祝福，但是却成为我们忘记神的一个来源了。所以要你哭泣，要你难过，因为苦难要临到你们。当然我们又要说了，这个跟第四章第七节以后的第八节以后的也是有关系啊，就是就是你要那个愁苦哭泣悲哀，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成愁烦，那就是说什么，在主面前要自卑。那而且这是一个不断有的情形，越富足，不管是学问越大，金钱越多，越美丽，越有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我们能够越很谦卑就好了。那如果不肯的话，神如果爱的话，神就会把这个艰难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在这艰难的时候愿意悔改。那我们现在刚好在看出埃及记，那法老就是这里最好的例子了。富足啊，大家都要仰望他，结果是需要哭嚎啊，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甩耶和华，那就有苦难有灾难临到他们身上。财物坏了，衣服被咬了，金银长锈了。好，为什么金银长锈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金银，我们不懂金银的人不会长锈，钱长锈是什么意思？各位，我看哈，我们还是要说哈，富裕是好事情，不过我觉得哈，这个有点跟现在的大家人的观念不一样。我觉得累积就是第三节的最后的积攒钱财。累积好像容易得罪神，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无知的财主也是像这样累积。累积本来好像是一个美德啊，存钱呐、防范未然呐、老的时候有东西啊，但累积会不会可以累积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大相信上帝了？就像无知的财主一样，我可以对我的灵魂说，你现在积得够多了，你可以有安全感了。但是那个如果是累积的话，累积的结果就是第一个累积出了你的自大，第二个累积出你对上帝的不信，第三个累积出了一些污染和破坏，第四个累积出你的残忍，就是你在累积的时候就亏欠别人。就是我们对主的我们安全感一定要建立在主上面，要不然我们会很残忍的，我们会不断的要夺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来增加我们的安全感，而且我们会很怕别人有了这些东西使我不风光，那就是嫉妒了。我觉得人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很害怕，怕我自己有的没有，怕别人不给我掌声，怕别人把掌声给了别人。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东西多到长霉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反省一下了？我想食衣住行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东西实在太多了。 所以过简朴生活好像我常常觉得就是一个口号了。那我自己不会说简朴生活就是万岁了，就是我觉得信靠上帝，像所罗门也是很奢华的，我觉得神好像也允许。但是我是说，有没有到最后这些经营不但不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反而是我们惧怕的来源。你有了经营没有安全感，反而怕人家去抢啊，就更不安了。你有了学问你没有安全感，反而怕另外一个更有学问的人把你从主任的位置上推下来了，就更害怕了。那个当然我们还是想到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无知的财主，典型的这一点，恐怕我们华人的文化里也典型这一点。因为我们华人这个文化几千年来就是很害怕，跟雅各一样什么都要抓啊，太害怕了。那下面就是害怕到就开始亏负别人了。5章4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呢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好，这个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哈，恐怕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收割庄稼，而是恐怕从，因为工人应该是从撒种开始就在那里工作了。那么收割庄稼其实只是说所有的辛劳应该有一个报偿了，就是收割庄稼就是报偿的时候了。那可是你们是一直都在亏欠他们的工钱。亏欠工钱哈，包括在旧约利未记19章、生命记24章都有讲到亏欠工钱，包括没有早一点给他。我或者说不是早一点给他，就是说在当给的时候没有给，迟延了。这一点我想我们都会很敏感哈。如果说那个工价呢，我们的薪水晚一点入账好像都会不安哈。那利未记是说只要在你过夜了就是抢夺他的东西。因为往往这些人他们需要这样的钱，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也不安嘛哈，万一没有钱的话小孩子怎么办。因此亏欠不只是数量上的事情，还包括时间。那我想也包括我们对人的态度哈。这个是工钱，我们对于自己当得到的我们非常敏感，我们对于当给别人的常常我们很迟钝，我们对上帝也常常这样，对上帝的要求很多，那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常常就拖得很慢了哈。好，下面有几个很生动的描述。一个是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这是第一个声音。第二个声音是收割之人的冤声，这两个声音都达到了万军之主的耳中哈。收割之人的冤声我们可以猜得到，就是冤枉啊，你们都钱都还没有给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想到出埃及记，更可怜的是不要说没有钱了，还被虐待还被打，而且还觉得理所当然，稍稍想要休息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休息要去敬拜上帝，都被污蔑成是懒惰哈。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居然得不到，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得到的这么少而且这么晚。这个各位我们都要说是一个人离开上帝一个特点。一个人离开上帝啊，就对于别人的需要而且是别人正当的需要非常的迟钝，就不会去想到，我们只想到说自己哈。那自己的错误也是非常迟钝，对别人错误就很敏感了。这是在世上富足邻里贫穷的那个麻烦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求主帮助这个收割之人的冤声呢，我们能够如果神的仆人能够替人家传达，替人家表达，不管是神人中间的宗保或者是祭司或者先知，都应该这样做哈。那当然冤声不只是收割，不是工钱的而已。那在圣经里面比较有名的像亚伯的冤声，那另外在启示录第6章祭坛上被杀的冤声也都是冤。那么神都听到，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看起来有的时候伸冤晚一点并不是晚啊，他是给恶人宽容也给义人磨练的机会。另外一个是工钱也会喊， 工钱罕干嘛？工钱罕什么呢？我想如果从上下来看，就是呢，工钱在罕说，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工钱应该到工人那边，而不是留在这些主这些富有人这边哈。那你不当得到的东西得到了，那个东西都会喊冤。我想对于人恐怕也有这样的情形，这个人你待他不当，这个人也会喊冤。那这种冤声哈，就像亚伯的血一样，那个会入万军之主的耳哈。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会怎么样呢？那我们当然知道会伸冤，那我们当然知道一方面对痛苦的人他需要有信心，一方面我们对那个作恶的人他需要快快的悔改，因为神已经知道了，神当然早就知道。而问题常常就是入了万军之主的耳，那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入，他好像没有听到，他都没有做事。那我们已经一再讲了，他会做事，他在等待的时候等人悔改，他也等人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信心更坚定。这里他用万军之主哈，当然就是旧约的万军之耶和华，有他的特别的意思哈。万军之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这个片语当然就是我们中文都翻出来了，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统帅万军，就在这里特别有他是一个军队的领袖的那个含义。如果入了一个军队领袖的耳中，那也就是说这个军队的领袖会就会用杀用刀枪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世界上的不义入的耳是入了那个带着刀枪能灭命的上帝的耳中，那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底下也有讲啊，宰杀，你是在预备上帝来宰杀你吗？已经入了，入了，那看我们是不是悔改，看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了。好，没有啊，入了神的耳朵，可是人还是继续在作恶，还是继续以为侥幸哈。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我们说过，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哈，就常常是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没有安全感。不断的为自己累积累积累积，我想这是比较我们老一辈的人不信主，如果不信主常常有的毛病，就是太不安了，所以一直累积。那累积里面我们也说累积了很多的对人的冷酷和残忍。那另外呢，第五节讲可能就是年轻人常常犯的错误了，就是远离上帝呢，不是就在拼命工作累积，而是拼命享受。这两个错误都是错误了。那我们累积拼命工作只是累积存钱，中国人认为是美德，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很恶的恶德哈。那么享受好宴乐也可以是个美德，我们对生活很享受，但是也可以变成一种就是也是跟那个累积的人一样，就是麻木不仁冷漠，自己拼命满足自己的感官而对别人感官麻木不仁啊。这我们想到那个在世上享受的人哈，诗篇十七篇十四节那里有讲到，就是他拼命存，然后把东西还不知道存留给谁了，那拼命的宴乐宴乐，那么也不知道哪一天神会取他的性命。当然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无知的财主也是这样哈。另外我们就想到十六章另外一个财主了，就是财主和拉撒路，他的特点也是享美福好宴乐。享美福好宴乐真的是主的恩典，但是享美福好宴乐而没有透过主，就跟勤工作多累积一样，也一样会产生很不好。就是我们的心还是求主保守我们，享受和辛勤工作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很坏，当然也都可以很好，都是主给我们的旨意，要既要勤快也应该享受。美福和宴乐后来变成这个那个财主越来越冷酷，对拉撒路冷酷的一个原因。所以后来在地狱里他提醒啊，你记得你在世上的时候你享受吗？享受不坏，享受让你对拉撒路那么冷酷，那就很不好了。那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塞住怜悯的心。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记得哈，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那个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那个就是他的生命，就是真的是只是感官而已了。那这些现象，恐怕我们现在都需要反省啊。好，他下面这个描写呢，就很生动了。就是如果我们天天在那里享受吃啊、喝啊、massage 啊，那他说你在享受的时候，就等于把自己当作一只牛哈。我在这里甚至想到的是那个神户牛肉哈，就是对啊，你还喝啤酒啊，人还帮你按摩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来吃你肉的时候特别的嫩。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如果你越吃得好，越享受得好，那个你的心越骄养哈，跟那个神户牛肉一样，嫩得不得了，就是用来宰杀是更方便哈。那我们是啊，圣经里也有讲，到最后宰杀就是给各个的野兽啊、飞禽来吃了，就好像最后报应到自己的身上。第六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个定一人的罪哈，想到当然整个社会上都是这样，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就是没有定恶人的罪，反而定一人的罪。恶人嚣张到不是只是我恶而已，我的恶还会妨碍到义人，我还会要消灭那个义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做坏事你不要妨碍到我就好了，但是不可能的，做坏事到最后不只是坏，而且会不会让义人在那里没有事的，会定义人的罪，不定自己的罪反定义人罪，而且还把他杀害。好，那圣经里面个人的例子就是拿伯了，那是一个义人，反而被定罪，而且被当恶人一样打死。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个不抵挡恐怕也是没有办法抵挡。那他不抵挡你，拿伯没有办法抵挡，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没有办法抵挡，但是你不要忘记前面那个万军之耶和华，他能抵挡，他一抵挡，那个做恶的人就不好了。好，这里是在讲到说工人啊，我们对人好像很多人一讲这些都是社会正义的事情，我觉得倒也不一定要想那么远哈。那个部分要想是很好的，我觉得我还是说在我们生活中这些都是有的情形。包括我们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哈，或者有的是做儿女的哈。真的有的时候是你看看你在家里或者你在你的身份上比较享美福好宴乐，然后呢让艺人很辛苦，那个收割庄稼的很辛苦。我真是觉得这话很可以对青少年讲啊，就是他们实在是在定艺人的罪，那个收割的冤声就是他们的父母了，或者他们的辅导哈。把他们杀害，那么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挡，因为他们的责任是要这样照顾你们。好，这个是指这些富足的人，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比较有权有势，神给我们这个职位为的是希望更正面，常常我们有负面的。那但是如果你是那个被伤害的那边怎么办呢？那个第七节开始讲这个了，就是那个如果你是受伤害的辛苦的，那你该怎么。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好，我们讲过这个忍耐哈，那我们也讲这个忍耐恐怕跟上面讲的就是跟富足的人刚好相反的，那么是可能是义人，可能是教会里面真的，当然也是所有的人了哈，但是可能是比较那种常常有一些艰难的人。那我们也讲忍耐不是只是忍受艰难，忍耐是要持续的克服这些艰难，最少是跟这些艰难共处，而不是躲起来，而不是想要躲避哈，直到主来啊。这也是我们忍耐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忍耐到主来的时候，那主看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就给我们最大的赏赐了。我们之所以能忍耐，就是等到他来的时候替我们伸冤。我们之所以能忍耐，就是他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哈，我们 是也想到主耶稣说的这种事情，我们已经常常思想到，就是那个主人迟来了，那个仆人能不能够是吃喝醉酒呢，还是就警醒的继续按时忠心的分粮给别人呢？我们在普世滔滔一片好像大江东去的时候，我们就持守啊，做中流砥柱，不敢说中流砥柱，主持守我们的心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